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启示录第八章。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请全体的兄弟好，
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约有两刻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支号赐给他们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，使天使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只有雷声、雷震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。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掉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
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读启示录的第八章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面，特别是说到在第三节，就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。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这一个另一位天使是主耶稣，因为这一位天使烧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祈祷啊，他的属灵的意思就祈祷。所以只有主耶稣来为我们祈祷。除了主耶稣，天使是不会为我们祈祷的，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因此这一位能为我们祈祷的，也把我们众人的祈祷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神面前的金坛上，那就是主耶稣做的。当祈祷达到了神的面前，那第五节，那就是主耶稣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就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就临到这个地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特别是灾难的开始，我们在读第五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记得第五印，就是有些寻道者向神祷告了，那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六章。启示录的第六章，第九节读到第十节，先从九节到十节。
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之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：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
好，你看揭开第五印，那么在祭坛底下 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，被杀人者的魂，他们就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是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要讨几时呢？就是地上这些为主寻道的人向神祷告了，这个祷告了以后，先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立刻神就开始对地进行了审判了。所以我们一看第十二节，就是启示录的六章的十二节，那请我们来读，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，十二节到十七节。
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。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
好，所以第五印先是有祷告，寻道者的祷告，第六印神的审判就来了，神听了祷告，第六印审判就来了。所以在地上我们就看见有大的震动，天象也有改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就躲起来，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所以祷告和神的审判和神的愤怒是连在一起的，先有圣徒的祷告，然后就有神的审判来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就是主耶稣的祷告和圣徒的祷告一同现在宝座的金坛上。这个宝现在宝座现在宝座的祭坛上以后，马上神的审判就到了。所以你看第五节，第八章的第五节，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就钉到地上。不但这样，所以第六节就是说，拿着七支号的天使就要预备吹号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号都是一个灾。我们上次说过了，第五号就是大灾难的开始，所以前面有四个号就有四个灾。第一个号那个灾是临到地，第二个灾是临到海，第三个灾是临到江河，第四个灾是临到天上的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。这是前面的四个灾，都是灾。所以神听了祷告以后，灾就来了。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。什么叫做恩典时代？恩典时代就是神的救赎，神不是来给我们灾难，神是今天要救赎我们，所以又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。这叫做恩典时代，也就叫做罗马书告诉我们叫做白白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。因为我们人都有罪，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亚当，给他一个伊甸园，那么亚当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就犯罪了，所以罪就从一人就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，有罪就有死， 就有神的审判，死就是神的审判。那么从亚当开始，包括我们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罪的。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那是在挪亚的时代快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人终日思想尽都是恶，所以神就用洪水把这个地又来了第二次的审判，就是挪亚时代的审判。在挪亚时代审判了这个地以后，水退了，然后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都分住在地上。那么应该说呢，我们既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也是挪亚后代，也是挪亚的后裔。那么这样看来，挪亚的后裔以后神就不再用洪水了。我们也读过，就是神对挪亚和地上的有血肉的动物就说了，活物就说了，神不再用水来审判地，就要用火来审判地了。那么神要用火审判地以前，神要对地审判以前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号对地审判，第二号对海审判以前，神就做了一个救赎的工作。救赎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人要从罪里面救出来，给我们白白的恩典。那么这个恩典时代现在仍然是恩典时代。恩典时代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什么时候恩典时代结束？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。14节就读这一节，马太福音24章14节。
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好了，那么现在看来，现在还是天国的福音还在传遍。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不是有一匹白马在跑吗？这个白马就是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地，所以主耶稣说那个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也就是恩典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因此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，所以末期现在还没有到。那么到吹笛一号的时候，那就接近末期了，神的审判来了，就灾难就来了。另外我们再请读罗马书11章，请你读罗马书第11章，我们从25节读到26节，25节读到26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这里告诉我们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，现在我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，所以外邦人数目还没有填满，所以以色列全家还没有得救。所以这里都给我们看见末期是什么时候来到，就是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到天下，现在还在传，那匹白马还在跑。那么跑到什么时候这个恩典时代的福音就结束了呢？ 那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四章。启示录十四章，第六节读到第七节，第六节读到第七节。
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的。
到这个时候恩典福音就结束了。恩典福音一结束，就有一个天使在天上飞在空中，就要传一个福音，这个福音叫永远的福音，不叫恩典的福音。这个福音，永远的福音，不是叫人信耶稣，不是向人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不是，是叫人怎么样。他说第七节，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叫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，那就是要我们敬拜神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要我们去信耶稣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恩典福音的时代结束了，就要人去敬畏神，敬拜神了。啊，这就是时代转变了。那么这个时代的转变就意味着恩典福音的时代就结束了。那么恩典福音的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然后末期就来到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末期来到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八章，开始吹号了，那就是灾难来了，那就是末期就快到了。神的救恩是借着福音把他的救恩给我们，借着天国的福音把救恩给我们。今天就是传福音的时候，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外邦人数目要填满，但是人不肯悔改，你怎么传他都不接受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用灾难来叫人悔改，就把你摆在灾难里面。所以你看第六印的时候，第五印我们刚刚讲了，那寻道者的祷告以后，第六印地就大震动了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呢就赶快说，那要躲避神和羔羊的愤怒，对不对？人就要开始悔改了。所以灾难的目的仍然是叫人悔改，灾难的目的是要救赎人。有的人经过灾难就赶快悔改了，他怕了，他赶快就悔改了。但是也有经过灾难的人不肯悔改，也有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启示录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
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窥的事。
偷窃的事。好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你看人经过了灾难，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那些被杀的人是肯定不悔改的人，被杀了，神就希望还有的人要悔改。 那么这些人啊，你看看见了灾难来了，很多人都死在灾难里面了，还有些人还不肯悔改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灾难的目的是神要人悔改，神就借助灾难来。因此在主耶稣的时代，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对法利赛人他们说，那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对不对？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所以恩典的福音来，要借助恩典的福音拯救邪恶淫乱时代的人。但是邪恶淫乱时代人经过些2000多年来还不肯悔改，神也有办法，那就灾难来了，让你经过灾难来悔改。如果经过灾难你还不肯悔改，好了，那就是最后我们就看见你就在灾难里面，很多人就死在灾难里面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，第七节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，创造亚当的这个天地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亚当这个天地原来这个地是被水已经淹盖的，受了水的审判。这个地是很早，上一次我们讲的在10000年以前神就已经造了一个天地，那个天地是交给一个瘦高的基路伯，交给他来管理的，结果他犯罪了，所以神就从神的圣山就驱除他，把他从天上赶出来，所以他就从天上到了地上。那么他仍旧在地上活动，你们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所以他在地上就活动了。不但在地上活动，他有的时候也能上天，你们记得约伯记，神和他的使者在聚会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撒旦也可以走，也可以跑到那里去。神就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就走到天上来了，好不好？”所以他还能在天上活动，又能在地上活动，又能在地上活动。所以，我们这一个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地撒旦也在那里活动，所以他就引诱了夏娃和亚当，所以亚当夏娃就犯罪了，说犯罪了。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地也就被污秽了。因为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地是交给亚当管理的，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。我们读27节，到31节。27节，创世纪第一章，27节到31节。
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说，看哪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所结有核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早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
所以这个地从撒旦的手里夺过来以后，就交给亚当来管理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十八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交给亚当的，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和行动的活物。二十九节，神说，看了，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，和一切树上所结有黑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然后又说，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比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我们看地上有三个，这里是说三个方面，一个就是菜蔬，一个就是树结果子的树，第三个就是青草，这个地上都要长这些东西，是神赐给他们的，那么菜蔬和树木结果子的树是给亚当的，给人类的，青草是给其他的动物的，这是神就说了这些话。因此现在神要审判这个地，亚当犯罪以后，这个地就受到污染了，因为亚当犯罪受到污染了。那就我们来读第三章，创世纪的第三章，十七节读到十九节，十七节读到十九节。
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的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
亚当犯罪以后，地就受到咒诅了，你看第十七节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地一受咒诅以后，地就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，讲出来，然后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这就是神对亚当的审判。那么对我们亚当的后裔，我们这些后裔，这个审判仍然在继续，没有结束，一直到主耶稣来了，恩典的福音开始了，神就给我们有救赎了，要让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被救赎出来，这就叫白白的恩典啊！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代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许多人他还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接受恩典的福音，所以现在灾难就要来啊！因此神就用灾难来使人能够接受福音，能够改变，所以我们就一定看见那匹白马仍然在跑。在这个时候吹笛一号的时候，虽然神的灾难临到地上了，但是白马还在地上跑，好不好？福音还在传，就是借助这些灾难看你接不接受福音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一灾，第一个灾难，那就是有豹子 余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因为要毁灭这个地，地要受审判。用豹子，我们知道豹子就是冰雹啊，冰雹从天上要打下来，打在哪里？冰雹打下来一定是把田间的蔬菜要打坏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，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出埃及记，我们来读第十章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先读第九章第二十二节，第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，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。”摩西向天伸杖，耶和华就打雷下雹，有火闪到地上。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，那时雹与火掺杂，甚是厉害。自从埃及成国以来，遍地没有这样的。在埃及遍地，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，并一切的菜蔬，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，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。
雹的目的就是要打，就是二十五节，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，比一切的菜蔬，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。菜蔬、树木都打坏。如果你还在外面在田间，暴也可以打到人的身上，也可以打到牲畜的身上。所以第一灾，神是对地的审判，就是我们读的今天的第八章的第一章，对地的审判就用了，神就用了雹，就是冰雹，来把地上的蔬菜打损坏，来把田间把那个树木也打坏，啊，这是神做的，这是第一灾。那么第一灾，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八章。第七节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。火，那么我们知道打雷就有闪电，闪电就有火，好不好？所以神是用火，火做什么呢？那就把它烧掉。因为我们说过，神在对挪亚是说，进方舟，挪亚出方舟以后，神就给所有的有血肉的动物，包括人，就立了一个约，就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地。所以以后神就是用火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就是火的开始啊，用火开始。那么当时在埃及也有火和冰雹一起啊，火就是把它烧了，树被打坏打下来了，树打倒了以后怎么办呢？用火把它烧掉。那么这里有说的有血掺着血丢在地上，那么血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要来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旧约创世纪第九章， 第六节我们就读这一节，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六节，
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
好了，凡流人血的，所以这是亚当那个挪亚出方舟以后，神对挪亚说的话，就是不可以流人的血，不可以杀人。那么我们看，在今天吹第一号的时候，那四匹马仍然在跑。刚刚我们讲了，那个白马在跑，还在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匹马叫做红马，还在跑，对不对？那四匹马同时在跑，还没有停，还在地上跑。红马就是代表杀人流血，对不对？我们那都说揭开七印，第一印是白马，第二印就是红马，红马也在跑，第三印是黑马，第四印是灰马，所以杀人流血的事情还在地上，因此神一定要审判这个地，好不好？因为杀人流血的事情，我们来看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杀人流血的事情啊？有啊，好不好？你看看那个 IS 杀了多少人，我们再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了多少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杀了多少人，好不好？现在第三次世界还没有到，以后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知道还有一次大战要开始，不过现在还没有。那么因此被杀的这些人，你杀了人，你的血也要被流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你杀了人，你的血也要被流。所以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旧约的西番雅书，请我们往后面翻，靠近马太福音了，啊，向到后面靠近马太福音了，有一卷叫做西番雅书，第一章十七节，西番雅书的第一章十七节，
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，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，因为得罪了我。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，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。
好了，得罪神的人，你杀了人，你的血也要怎么样啊？也要倒出来如灰尘。所以这是神的审判，要用水，用爆，用火，用爆，然后用血来淋到这个地上，啊，因为杀人流血的事情，啊，很多的血都流出来，所以神就是用这三样来审判这个地，因为这个地上犯罪的事情、杀人流血的事情很多了。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七节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地的三分之一，我们说过这里的三分之一都不是三分之一，原文都是第三部分，地的第三部分就是这个部分是犯罪很厉害的地方，不肯悔改的这个地就是第三部分，不肯悔改，神就要审判，神就要灾临到他们。所以在这个地上，地的不肯悔改的第三部分，就是不肯悔改的这个地，这个地上一定住了很多人，也有很多的树，还有青草， 那么树的第三部分，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第三部分的地，第和第三部分的树啊，都要被烧，因为有火有爆，青草也就被烧了啊。那么如果一个地方都被烧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看见说那个蔬菜怎么长啊，不能长了，被烧了。你的你种的麦子，种的谷啊，稻子还能长吗？也都不能生存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地已经被烧了，冰雹打了，都不能生存了。那么这些人子主要是人的食物，这里没有说杀人哦，好不好？没有说第三部分人要死，还没有到时候。这里乃是说地的三分之一，就是第三部分的地，第三部分的树，然后一切的青草都被毁了。所以这地上就不能够有庄稼出来了，人也就不能存活了啊，人是靠这个存活。这个时候出现的饥荒了，地上没有东西吃了，这个饥荒了和第我们来读第三印的时候，那个黑马在跑，我们也说有饥荒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的饥荒就不同了，黑马在跑的饥荒是人自己造成的，我们说过了。但是这里的饥荒那是神的审判啊，不是人造成的，是神的审判。神用暴冰暴，神用火，神用血到地上来，那就是神的审判开始，第一个灾就对地的灾。现在没有到，因为我们说了现在还是恩典的福音，还在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些人他还不接受福音，那么灾难来的时候用这些灾难来，他看见灾来了他不得不悔改了。但是如果也有人不愿意悔改的，那就最后那就是第三部分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第三部分。那么现在是第一号啊，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第一号。现在我们来读第八节，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第一个神所要审判的就是地，第二个神要审判的就是海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海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海是撒旦的权势所在的地方，海是撒旦他权势在的地方。那我们来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二节。
耶稣基督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说，去吧，鬼就出去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
好了，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，这里就说到 有两个被鬼附的人，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鬼。这个鬼有一个特点，它是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，附在人的身上，那么这个鬼附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了。你看这个人从在哪里呢？是从坟茔里出来，他们不回家的，他们愿不愿意回家？他不是不愿意回家，他由于鬼附在他的身上，鬼就控制了他的思想了，他就没有人格了，没有自由意志了，他就没有再想回家，鬼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所以有一种鬼啊，圣经说叫做鬼，或者我们把它也可以叫做邪灵啊，它是附在人的身上的，这就是有一种鬼。那么这种鬼附在人的身上，人失去了自由意志，那就随着他的摆布了，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就是附在人身上的邪灵，这个把它叫做鬼。那么我们中国有人在那里说人死了就变成鬼，这个不对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人死了没有人变成鬼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死了，我们有灵魂体的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是在坟墓里了，我们的魂是到阴间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灵是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基督徒的灵是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不信主的人他的灵是被控制在一个地方，管理在一个地方。彼得的书信里头把它叫做一个监狱，好不好？在监狱里的灵，好不好？那个监狱两个字原文不是监狱，原文就是管理他的地方，看守他的地方，那个叫做监狱。所以他不会再从阴间出来，也不可能再出来了啊。这是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说过，好吧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死了到哪里去？不会变成鬼。那么这些鬼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看来这些鬼啊能够附在人的身上，他们，这里特别是提到一点，这些鬼要到哪里去呢？他们要到海里去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说我们愿意附在猪的身上，附在猪的身上，最后是从猪就全闯到海里去了。好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啊要读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八章的29节，他们喊着说，生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好不好？就是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到了，这些鬼一定是要他们受苦。受苦他们是到哪里去受苦呢？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八章。我们从第26节开始读，我们读到33节，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6节到33节。
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，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 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 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，就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，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
好了，你看这一个鬼啊，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，你看他就说了一句话，第28节，他看见耶稣就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那么这个鬼来跪在他的面前，主耶稣的叫这个人跪在主耶稣的面前，这个人就说话了，是鬼附在他的身上，鬼借着他的嘴巴说话，就求主耶稣不要叫他们去受苦。什么地方就是不受苩的地方了？你看31节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无底坑是鬼受苦的地方，也是撒旦要受苦的地方，那是无底坑。所以他们求请耶稣不要把他们去受苦，不要把他们放到无底坑里去。到哪里去呢？他们宁肯附在一群猪的身上去，所以主耶稣就允许了他们，他们就附在猪的身上去，然后整群的猪就到哪里去了？就到海里去了。那么也就是这个鬼愿意到海里去，对不对？不愿意到无底坑去，到无底坑是受苦的地方，海里他受不受苦啊？不受苦，所以他愿意到海里去。到海里不受苦，那么我们就知道海是撒旦的地方，是鬼喜欢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希望到海里去。因此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示，一个看见，海是撒旦控制的地方，是鬼愿意去的地方，那就是海里面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也就是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第八章，我们往前面读一点，我们读22节到25节，22节到25节，路加福音第八章。
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，他们就开了船。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。
好，我们在读这里，我们就看见第22节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，他们就开了船。那么其实这个湖就是海就是海。你看，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。我们来读23节到27节。23节到27节。
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
这是一件事情，马太福音把它说成是海，对不对啊？路加福音把它翻译成湖，因为是加利利啊，加利利海，也叫做加利利湖，所以这里是指到海来讲。那么你看，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，但是海里忽然起了暴风。这个暴风啊，在原文是说地震引起的风，好不好？海里面有地震的风起来了，目的就要把这个船推翻。撒旦的目的，因为海是他控制的，他是要让这个海起暴风，然后把主耶稣这个船和门徒的船把它推翻了，门徒就害怕了，就喊起来了。所以主耶稣就起来斥责了海，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海是和主耶稣作对的，海和主耶稣作对啊，所以主耶稣就斥责他了啊。因此我们从圣经来看，海是撒旦所控制的地方，也是鬼希望去的地方，那就是海。这个海是和主耶稣作对的，所以主耶稣要斥责他啊。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二号就是要对海进行审判了啊。第二号对海进行审判啊。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，第八节，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。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，也是用火来审判。什么叫火烧着的大山呢？好，那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四十六篇第二节，第二节，
所以地水改变，山水摇动到海心。
好，这是烧灼的大山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山烧灼，那就是火山嘛，是不是火山呢？我们知道火山爆发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很多火要出来啊？那么这个火烧着的这个大山，到那个时候吹第二号，那个火烧着的大山都要倒在海里面来了，就是把火都带到海里面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又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啊，就是诗篇所说的山要摇动到海里去了。这个时候第二号的时候，山摇到海里是带着火到海里去的啊，到海里去。所以下面就讲了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三分之一又是第三部分，海的第三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撒旦控制的海，这个地方犯罪很多，神要控制。我们看看现在，特别是最近，你们看着海，我们人在争夺海有没有啊？争夺海啊，海岛啊，海礁、海权都在海往海里进行了，好不好？在这里面就有战，就会有战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就看见，这就可能到第三部分海就要出来了，好不好？ 啊，撒旦控制的第三部分，可能到那个时候，第二号的时候，这些地方的海，这些地方的海岛，这些地方那些就会冒出火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倒到海里去了。那么这第三部分，那就是犯罪的。那么这个海不能够把这个山的火把它熄灭，而山的火要把海里面许多的生物都把它杀死，所以就带着血来了，所以海的第三部分都变成血了，海中的活物第三部分也死了，那么海里面有许多的活物，好不好？那都死了。不但这样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，那也是第三部分的船只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犯罪的船只，也许，就是打仗的船只，你是什么军舰呢？你是什么潜水艇呢？好不好？到那个时候，吹第二号的时候，这些都要被损坏，第三部分，所以就是第二号。那就是对于这些的审判。那么这是灾难的开始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看见，我们今天就只能说到第二号。第一号我们知道是对地，第二号就是对海，对海，海是撒旦所在的地方，他的权势控制的地方。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撒旦的权势，撒旦有一个国，好不好？撒旦有一个国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。马太福音十二章。25节读到28节，25节到28节。
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并站立不住。若撒旦驱赶住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如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
你看这里说的有两个国，第一个国是26节，若撒旦赶出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撒旦也有一个国，撒旦就是这个国的王，另外呢，就是主耶稣也有一个国，那就是下面说的28节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，所以今天在圣经来看，就是两个国，一个是撒旦的国，撒旦的国里面他就是讲了，他们自己就有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神了，就是撒旦赶撒旦，就是不可能了，好不好？撒旦赶撒旦，那么在撒旦的国里面就有邪灵，都撒旦控制的。撒旦的国里面不但有邪灵，还有鬼，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控制人的鬼，这些鬼，那么这些鬼他要附在人的身上，这也是撒旦的国里面的。那么神的国里面就是主耶稣，他的国，因此，那在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读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。
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的国。啊，我们原来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他的国里面，在撒旦的权势下控制的。主耶稣在救我们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就把我们从撒旦的黑暗权势下，我们都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活在神的国里面，啊，在爱子的国里面。但是撒旦的国竟然还存在，所以撒旦还在那里做工。那么撒旦的权势控制的就是海，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海，啊，因此第二号就是对海的审判，啊，第一号对于地的审判，第二号对海的审判，下一次我们就要说第三号对于河江河的审判，啊，江河的审判，啊，第四号就是对于天空太阳月亮星球的审判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，你现在可以提出来。好，请讲。好，请吧。好。啊，等一下，他不听不清楚。等一下，给你一个话筒，给你一个话筒。